还有十多五罪怎么来对治十多五罪，还有五加分啊，还有离罪医治，说就是用四个饭来净化观想，净化我们的慧命，还有最后一张 slide， 我们刚刚讲的治病是药，以后是要对治，要用四种无上的法药来对治我们的所有的病。这个是佛说佛医经。那我们先做一个小结，这边小结我把佛说佛医经跟药师经做一个对照啊。我们先看佛说药师经那个部分，你们的讲义里头没有啊。我只是把经文列出来，但是我要这样子做，有我的道理在啊。我现在让各位知道一下，我先讲佛说佛医经的小结，它最主要是紧扣身体形式的一个病因观察，它比较没有宗教色彩，对不对？佛说佛医经讲的是气候，讲的是居家饮食，对不对？它有没有讲？如果你们诵念我的圣号的话，我就让你们没有病，有没有这么说？没有。好，所以他我们知道他比较没有宗教色彩啊、哦。他侧重自然病因观，他关注的是人跟自然的生存法则、气候变化、自我行为的放纵、生理心理的失序，他注重这样子的观察来劝导众生知道病因造成的原因。各种失序其实是来自于业力的牵引，所以他主张四圣地的修持来灭尽生死的流转啊、哦。好，那我们来看药师经。药师经的第六大愿他怎么说？他说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有情就是众生，其身下劣，诸根不具，就是如果有人五官不完整哦，或者是说有身心残疾，丑陋顽愚，长相丑陋，然后愚痴，盲聋喑哑，哑的意思就是声音不够洪亮、哦、有的人像大舌头，讲话声音不能洪亮，盲聋这个很容易知道，音就是那个音就是哑巴，那哑是哑巴，音是声音不够洪亮，就是像大舌头这样子。软臂背篓，臂这个臂是脖子，跛腿的脖子啊、哦。软是手臂弯曲的，背篓这样子，驼背的，白赖癫狂，赖是麻风病哦，还有精神分裂症，种种病苦。他说闻我名已，一切皆得端正暇慧，诸根顽具，无诸疾苦。考你一个问题，这两个经典最大的差异在哪里？两个都在讲疾病呢、啊、最大的差异在哪里？自利他利的不一样。好，你讲在没有错，你的大前提正完全正确，那差你可不可以再细说？对，所以药师经就非常有宗教色彩，有没有？就是说如果有人有上面的疾苦的话，只要努力的诵圣号，一切皆得端正暇慧，诸根顽具，无诸疾苦。那所以这两个经有没有一样？不太一样。两个那为什么要不一样？我要给您一个这个，因为我今天好像都忘了给哈，答对的我全都忘了给，不好意思。但刚刚有答对的，待会麻烦您自己来请哈。好，为什么要不一样？都在讲疾病呢、啊，为什么要不一样？因缘不一样，根气不一样，有些听众他适合讲这样子的经，就是什么都是仰仗佛菩萨的大威神力，他就听得很欢喜很安心，对不对？有些菩萨他希望知道我从自然的因素里头我应该要怎么下手，所以会有各种不一样的经典。所以当你看到经典不一样的时候，需不需要起烦恼？不需要起烦恼，因为其实讲经有他讲经的因缘哦，所以不需要起烦恼。好，所以佛说佛医经我会讲到这边，那接下来就要讲老子。老子比较深哈，但是很重要。老子医疗观的概述，他会讲生无生，成就无生，你就看到无生你就知道他在讲空性了啊。他也有讲病因，说生理的感官欲望这是现象界，还有违反常道，这是从心灵层面进来。诊疗法他有自我疗愈有六法，还有医疗之道有三，还有 老子最最崇尚的就是水，上善若水。他说水是可以载舟，可以覆舟，水是最温柔，用温最柔弱的方法可以来治国治天下，所以有七种水的功夫啊。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老子相当重要。如果我刚刚到三楼去问说有没有印《道德经》，他说没有，所以如果我误以为有，所以我没有准备《道德经》哦。如果你们可以请得到《道德经》的话，我知道道教总会在卧龙街的道教总会，他们有在结缘《道德经》哦。好，他说啊，《道德经》就是老子，只要看到老子就知道是《道德经》哦。强调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的文化身体，这个文化身体你会搞不清楚是什么，你就是所谓的精神的层面的身体，精神身体。因此他是跳出二生死的二元对立，他同时不只跳出生死二元对立，他是同时也跳出生跟心的二元对立。好，我们看一个超连结啊。我们以前在佛教的领域，我就讲过佛教的三位一体的概念，有没有？很多人没有来上那一堂课啊，所以您现在看一下道教的三位一体的概念。当然基督宗教有三位一体，这个是不用，已经大家很熟悉的啊。三位一体就是指着体、相、用，这个叫做三位一体。然后体是空的本体，用是空的特性，所以这是本体哦。那这个叫做性空，注意到这个叫做性空，那这个叫做空性。这个我讲过辅大的博士班，中药学博士班考过一题，入学考的时候他出一题，何谓性空，何谓空性，你要知道怎么去分别。当然不是只考那一题的，只不过是说这一题我认为出的很有意思啊。好，这个是性空，这个是空性的部分。空性讲的是空的特性，那这边是空的德相，也就是说我们的人呢，因为从这个本体里头分到了本体，就是我们的那个佛性的本体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从这边，你看到我这个连结的符号，从这边分到了一些德相以后，我们从这边修行，然后到这边可以回到本来的面貌，这就是绕圆形，也就是我们曾经讲过曼陀罗，有没有？曼陀罗就是从起点最后要回到终点，是一个绕圆形的那个的方式啊。好，那所以这边是法身的部分，就是我们佛教讲的法身，就是如如不动的部分。然后这边就是报身的部分，就是佛菩萨他成就他一定的功德的时候，他感召一个报土，就像药师琉璃光如来，他是属于报身。就是讲到药师琉璃光如来，他用这样子的名字称呼他，指的是他的空的特性的部分。他当然也有法身，他有法身才能够成就报身啊。然后呢，像释迦牟尼佛就是属于化身的部分啊。好，道家的那个讲法是怎么样？道的本体，道的本体，道德经的第一章就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是说道你如果可以讲出来它是什么，长什么样子的话，那就不叫做道。所以道的本身就像法身一样，是无名无相，没有声音，然后也没有形象，也没有什么动态的，它是如如不动的。然后无极，然后第一章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然后接下来讲什么？无名天地之始，指的无极就是指的是无名天地之始。所以道家的无极指的相当于法，佛教的法身的部分啊。然后他又接下来又讲下一句，就讲有名万物之母，就是指的是天地，是指太极。所以道生一，道是有还是无？你从这个图看，道是有还是无？有还是无？无，对，道是无，看到没？有生于无，是无生有啊。有是一，太极是一，然后呢万物是太极再化身出来，是一生多，所以道之为物是化身哦，万物得以以生多哦，天下万物生于有， 天下的万物你我都是从有来的，所以有名万物之母嘛、哦、好，那现在在讲他说二元对立，就说这边是有你看得到的，这边是空，两个是对立的，一个是生，身体的生，最右边那边是有，那这边是空，空跟有是二元对立，然后我们要超越二元对立的话，就是要到上面这一个地方，也就是说他所谓的无声就是在讲上面的空性的本体、哦、然后这个是就是报身的部分，然后这边是化身，无声道家是用无声，也就是佛教讲的法身的部分、哦、好，这个因为道德经非常非常深，这就是般若不容易懂的地方、哦、最主要我要强调的是上面是空的本体，这边左边这个是空的特性，然后右边是空的德相、哦、好，然后他又讲说他主张是主体生命，就是文化的这个精神的主体呢，是用自我体悟来侧重精神活动，化解物质的消耗，就是说他侧重的是精神层面来对峙，这个是现象界，我们常常讲主体生命就是我们的主体，然后另外一个面就叫做现象界、哦、然后是它的实践面是用后极生，我这个有色字都是等一下会讲到，后极生外极生生退柔弱，柔弱就是水德功夫来达到圆满。好，我们看第九章他讲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就是如果说你要持有一杯水让它多到满出来，那你不如不要有这一杯水，揣而锐之不可长保，就是说如果你骄傲到不可锐，就是说很尖锐刺伤人的话，你小心，这样子是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长保那样子的骄傲啊、哦。金玉满堂不是多子多孙，是说有非常多的财富莫之能守。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曾经有讲说富过不了三代，对不对？会有几家分，有五家来分嘛，对不对？王佑真的家就可以最明显，水分、火分，还有什么分？盗贼分，还有。他现在是县官分，对不对？还有贫困地分。好，所以金玉满堂也不可能有手哦。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就是自取其辱。王佑珍出国，跟陈水扁总统出国的时候，曾经拿美金怎么样？撒给当地的外国的那些小民呐、啊，来显示他的高傲哦。功成名遂要身退，就是当我们为国效劳达到一个顶点的时候，要知道要辞退那个官位，这是天地之道、哦、就在讲这整个经文，就是在讲强调的是精神性的身体，由精神性的身体来化解物质的你的需求、哦、好，接下去看会比较清楚哦。好，他又讲说对身的阐述，身是指有主体自觉性的身体，是以心性为主体的圆满形体、哦、是精神，最主要他强调了身不是指的是肉体的身，是指精神的层次的身、哦、身不是指关怀个体的唯名莫利，而是相应于道之千秋大业。什么是千秋大业？就是你这一期的生命圆满，你的这一期生命结束以后，你所做的事情，你的后代的你的子民或你的子孙还能够以你为荣的那个叫做千秋大业。所以他为什么要提出身退，就是说因为你的肉身只能维持一短暂的一个时期，仅80年90年嘛，对不对？为什么要退下来？你不要去执着我一定要有那一个职位的话，很多人我们都发现他在晚节不保，就是他执着于一定要有那一个位置。那道德经他讲的就是要强调于不要执着于一定要为个人的威名莫利，而是要在你的有限的生命的时候，你要营造出来的对人类社会的贡献，要 你的子子孙孙，你我临终以后还有人会想到你的那个千秋大业。所以他说只有身退才能够永保身的成就，人家才会永远想到，就像李国鼎，我们一想到要振奋经济会想到谁，就自然想到李国鼎。李国鼎现在在吗？不在啦。可是他的身，我们现在还想到他，他的身宛如还在嘛，是不是？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过于重视躯壳的身是人们的病患跟灾难的起因哦。好，他又继续讲什么？他说想要超越一切二元对立，一切的二元对立，比如说什么？什么是二元对立？身跟心，还有光明跟黑暗，生跟死等等等等，这叫做二元对立。一定要靠无声的自觉，无声者乃不以身而示身，这个跟金刚经很像，对不对？金刚经我是不是有讲，金刚经总共有21个三连句，是怎么说的？有没有人可以以金刚经来解释这一句？这个太像金刚经了。金刚经的究竟无我分第17，他释迦牟尼佛有讲说什么？如来说什么？如来说人生常大，即非大身，是名大身。所以大身就是无身。人生常大是指肉身，这是现象界你所看到的。你如果看到现象界的话，你还要同时知道它不是你所看到的肉身这个现象界。因为这一个身即非大身，就是从本体进来，一个是从本体，一个是从现象界。那所以一个是从有，一个是从空，然后无声也就是大声是从哪里？超越二元对立的本体来的。这样子够清楚吗？可以哈，这一句就很可以看得清楚。这边是有，人生常大嘛，对不对？这边是空，他说怎么样？究竟无我分，再讲一遍，人生常大，如来说人生常大，然后呢，即非大声，是名大声。对，为什么即非大身？因为它是你看到的只是有嘛，只是现象界的一部分而已。其实它不是这样子。如果从空性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是空的。然后你要能够看到现象界，同时看到本体，然后你加起来，你才有可能超越这个。这个就叫做二元对立，这样可以吗？好，无声是无，我们佛教称空。道家称无啊，是空的生命功夫，就是化除对身心二元的对立。我这边可不可以说，也就是化除生与死的对立，可不可以？一样的意思啊。好，老子身体观第四，成就无生的功夫，这个非常重要。他讲后期，这张你们没有，这张你们没有，有吗？啊，有 ，OK， 太好了，这张很重要。他说后其身外其身与身退都是成就无私的实践功夫，是一种生命自我实现的原理。我在讲超个人心理学的时候就讲，生命一定要跟天地结合为一，是要成就一个大我。大我是什么？就是无私的我，要关怀人类众生，那就是一个无私的我。所以他说因此反而能够达到成就其大师，大师就是大的我，那就是人类全体的一个福祉。道德经第七章讲什么？他说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生存。你们的好像不一样，对不对？我把它改了。对，因为我本来是这个不要出来，后来我发现这个如果不出来，你们会搞不清楚在做什么。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意思你看啊，所有般若的那个经典呢，都是倒装句。所以你不要就是说你要读这个般若的经典，一定是要反着想。比如说心经是不是般若的经典？他就讲身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它都是倒装句。这个道德经也是一样，他讲说圣人都是怎么样，后其身而身先。什么叫做后其身而身先？就是说身体先去照顾众生，然后把自己的身体当作后，摆在最后面不重要，而是要尽力。然后后其身是随缘，我们佛教讲的尽力了以后 才谈随缘，后期生就是随缘，生先赶快先照顾众生，然后呢再放下，放下什么？放下身体的苦痛，放下别人对我们的回谤，会像放下别人对我们的赞叹。后其身的意思是这样，外其身而生存，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把这个身体当作是最重要，把它当作是身外之物的话，你人死了以后，你的身就像李国鼎一样。我们讲到经济的振兴，马上想到李国鼎。有如他的身还存在的一样，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讲法，这样可以懂我在讲什么吗？可以啊、哦，好，好多人点头，我就安心了，因为实在是般若的东西不是那么容易讲哦。老子的病因说，开始讲病因哦，是建立在非道，就是不是道，就是空性的情境上。非道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嘛，不是在讲现象界，而是在讲本体，是在讲空性的情境上，它还包括社会的集体共业哦。因为他讲到大师嘛，大师刚刚就讲说是社会集体的福祉哦，把病因归结于不知足，因为不懂得知足而欲得哦，还有想要得到欲望，根本解决就是要知足，知足常足矣。所要依归的是内心要合于道，道就是我们所说的佛性、哦、要合于佛性的满足，并且常常保持随遇而安的宁静、哦、好，再来，这个也很重要。道德经它讲什么？五色令人目盲，就是五光十色让人眼花了、哦、五音令人耳聋，像现在年轻人喜欢重金属的音乐， rock 的音乐令人耳聋啊、哦！还有你到网咖去，哎呀，那个烟雾弥漫呐、啊，然后里头音乐大声吵得不得了啊、哦！啊，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哦，山珍海味啊、哦，像那个什么，我们中国最后一个女皇帝叫什么？慈禧，每一餐都要吃100多道啊。哦好，然后还怕被人毒死这样子啊、哦。好，五味令人口爽啊、哦，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啊，打高尔夫跳舞啊，飙舞国飙舞啊，令人心发狂啊、哦。难得之货令人心烦，难得之货就是贵重之物，像珍珠啊、翡翠啊，对不对？名表啊，令人心烦，还要租一个很大的保险箱来把它放着啊、哦，令人心烦。是以圣人为父不为目啊、哦。所以你看到这又是一个般若的写法，不是说圣人为了顾肚子，不是这样子，不为目，是说圣人对于上面这些让感官享受的这些感官，不只是看而已哦，吃啊、闻啊、还有玩啊，对这些享受呢，他是不重视的，只是为了果腹而已。圣人只是最清淡、最平静的生活，故去此。去彼取此，就是说他会去掉这些，他不要五色，不要五音，不要五味、哦、这些都不要，他要的是道，是清净的。要他说如果有这些现象界的东西的话，容易造成自我的人格的沦丧，进而蒙蔽理智，迷失的本性、哦、本性就是佛性。好，继续讲什么？刚刚讲生理的感官发病的原因，现在在讲心理的感官发病，是因为心理的违反常道，就是心理的我执跟我见，造成人跟道之间的隔阂，所以这个是心对心性是一种封闭哦。然后《道德经》第24章，它有讲气者不立，气者就是单一只脚这样子，你能不能站很久？不可能嘛，对不对？要站得好的话，出家人都还讲说要出家人站哦。不是这样子站啊，不是这样，出家人站是这样子，外八这样站才能够站得久，因为出家人做一个法师好几个钟头，你这样子站的话，没有多久你一定东倒西歪啊、哦。好，所以更何况是这样子，这叫做气者不立啊、哦。好，跨者不行，跨者就是趴在地上，那是代表萎靡不振。自见者不明，就是自己。人家讲说旁观者清，就是自见者不明的意思。自视者不彰，就是自以为是的人会不会容易彰显别人的优点？不会啊，所有的优点都没有，别人的优点都没有自己的好， 对了，那自恃者不彰啊，自罚者无功，就是自己喜欢邀功的那个人也不会去说别人有什么功劳，自矜者不长，就是自己骄傲的人也不会就是彰显别人的优点啊。其余道也于时罪行，其余道也曰于时罪行，他就说以上这些作为的人对求道这件事来说都是累赘的，都是不重要的，这个彰显自己的好处，然后自己说自己有多能干多聪明，这些对求道的人来说根本就是枝节末尾的事情，物或物之，就是于物于理于现象于本体都是不喜欢这样子的。然后他说故有道者不处也，就是有真正修道的人不与上面这些人来相共处。好，再来这个也很重要哦，老子的诊疗法，刚刚讲很多的病因啊，然后就讲诊疗，左手处是要我要先讲这个，然后再来讲这个。道德经第三章他讲不上贤不崇尚贤人，就是说你是贤人的话，他也不把你高高的让大家知道你是非常贤人，不崇尚他，使民不争，就是说这样子的话人民不会争着要去崇尚一个贤人的那个高位，这样子的话，因为你如果一直崇尚贤人的高位的话，人民会变成怎么样，自己不贤人他也会去会去邀功，说我很贤人，所以我可以当那个位置的人哦。好，这个是在讲治国的道理哦。不贵难得之货，就是说不去特别崇尚非常贵重的东西哦，使民不为道，人民只是知道说有这一个 Rolex 的表，但是不特别去崇尚它，不去标榜它，人民就不会去偷盗。你看我们现在偷盗的风气有多严重，连总统府都失窃了，有没有？有，是啊，不贵难得之货，如果你不去标榜它的贵重的话，人民就不会去偷盗。不见可欲，就是说你让人民知道有这些东西，不是不让人民知道有这些东西，是你让人民知道有贤人的人，但是不去标榜他，你让人民知道有难得之货，有贵重的东西，但是不去标榜他，那人民就不会一直想要他，而导致心里非常的混乱。他说圣人的治国之道是虚其心，不是说让心不是说让心虚了啊，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啊。他都是道庄的写法啊。虚其心就是说，圣经有一种讲法，就是说上帝掏空自己 ，kenosis， 英文讲 kenosis， 就是说上帝把他的心通通掏空出来。为什么要掏空出来？要包容天下所有的万物，所以老子的讲法也是一样的。他说圣人治国是很心虚的，把自己的心里头乃至于十位都让出来，来包容所有的人，所以他其实他的那个分量是非常够的，是非常实在的。弱其志强其骨，弱其志不是说让他没有志气，不是，而是说不因为借由不标榜这些难得之物啊什么，那让想就是说会让那个欲求减到最低，若其志是让欲求减到最低，然后让他的骨气自然的增强，而不去去想要这些难得之货，不要去与民相争，常使民无知无欲，不是说让人民无知啊，不是这个意思，是让民无所不知，知道有圣贤，知道有难得之货，然后但是自然没有那个欲望，因为什么都知道了嘛。最可怕的是什么都不让人民知道，然后背后藏了很多的机关在那边。他说要让人民无所不知，人民自然没有欲望哦。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人民因为什么都知道了，他就不敢去偷盗哦。好，为无为则无不治，就是说这个就叫是放任人民去自然，就是说从心从本体去带动他知道这些道理，然后你不用去压制他，他自然就自己管好自己，这个就叫做无为而为，老子的无为而为的道理。 道理，是从精神层面帮助众生了解大道的道理，然后他自然管好他自己。生命自我疗愈有六个方法啊，他讲身心灵要合一，就是形跟灵的合一，要求心不要使气，不要心不用去压制气，要让生理本能，你知道老子特别强调自然哦，他讲人法地，地法天，然后呢天法道，道要法自然啊，哦，好，所以他是非常崇尚自然。他说我们的心也不要去教唆，去压制我们的气哦，就是不要自上风，不要自下风那个意思啊，哦。洗心洁净，破除人间的机巧形式，以达玄览。玄览就是圣人的独到之处啊，哦，以身退不拘，达到无心而自化的生命境界。这个我们讲过，要人柔弱，等一下会讲七水德，要人像水一样的柔弱，勿争雄，长妄动啊，哦。还有智慧本体的修正是无为。自然的哦，就是说这个讲法跟佛教基本上是一样的，讲到智慧的本体是如如不动，是本来就是在那边，是我们怎么去证悟它，而不是说哦一定要是去强求。他是说智慧的本体是本来就是自然的，就像我们佛教讲的是如如不动，就在那边，我们如何去证悟它的问题是在这边。好，医疗之道有三哦，他怎么说的？他说《道德经》第十，他说生之畜之，就是生养他，我们生养我们的小孩也是一样。他说要怎么生养他？生而不有，就是我们生了以不有来对治身体的生哦，借以消除众生对身体的我执哦，还有为而不是哦，以不是来对治身体的为，就是我们生了，我们先把第一个先讲好，讲完了，就是说把孩子我们生出来以后，不要认为说他就是我有的，要不有，就是说知道他是，我们上次讲复制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讲说小孩子是不是父母开创的？不是，他是怎么来的？是怎么来的？因缘和合来的，是他的业力跟父母的业力相契合而来的，所以要懂生而不有，就是以不要拥有这个小孩，我虽然把他生了来对治对他的身体的这个生，来消除对这个小孩子的一个我执，为而不是，就是以不骄傲说哦，这是我生的哦，好，来对治小孩子的一个作为哦，这是来防止父母亲的我慢。如果说以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亲子关系而言是这样子，长而不宰，是说以不要宰制来对治身体的，小孩子慢慢的长大了以后，要让他有自由发挥的空间，不要去过度的宰制他说我一定要回向给你，你一定要接受我的回向，那这样子的话就会有问题。长而不宰是你不需要这样子，一切是要看因缘和合的因缘的变化啊，哦，好，接下来快要结束了啊，哦，讲到七种水的功夫啊，哦，他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然后他说水善利万物，就有这七种，然后夫为不争，故无尤，能够做到这七种的话，就不会争，就没有怨尤，可以看得到吗？你们的讲义有哈，居善地不是说找一个地理好的地方来居住，不是这个意思哦。居善地的意思是说水都是往下流，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处下，就是要谦下，要能够懂得礼让别人，这叫居善地。再来心善渊，渊就是深渊嘛，就是做善事心要能够达到三轮体空，佛教讲的三轮体空的那种状态哦。还有与善人，就是与人为善，就是上个礼拜您讲的力行社，还有同事社，四社法里头的同事社就是与人为善哦。言善信，讲求信用哦。正善治，就是自己有整治自己，达到至善的这个能力，是 至善人，就是自己有整治自己达到至善的能力以后，就能够至善人是能够对治万事万物的变动，动善时就是万物变动的时候，你时时能够掌握它的运动自如哦。好，那只有水它会有这样子的功夫，为什么？水你把它放到钩子里头，钩子的形态是怎么样，它就照着水流。所以强调水，如果我们能够柔弱像水这样子往低处走的话，就没有，就不会有争议，也不会有怨尤哈。好，接下来，好，已经要做结论了哈。佛说《佛一经》跟老子观的那个对照，你可以看得到，他们都讲身体观，佛就是佛说《佛一经》，他讲四大治病。有气候有饮食的影响四大消长，可是道家他不是这样，他直接就切入到精神的身体，跳出生死的二元对立，跳出身心的二元对立，以精神的生命就是主体生命来体悟，来对治物质的欲求、哦、所以这个是意境上面的差异啦、哦、没有谁对谁非，不是这样子的关系，是看刚刚有讲讲经说法那个时候的因缘、哦、他们两个都讲病因观，然后佛教的病因有讲得病十因缘、还有命恨尽的九因缘，还有饮食观想来净化慧命，道家他则是讲不知足跟欲得是病因，解决之道是怎么样，内心要合道，合于佛性、哦、随遇而安。诊疗方法佛家讲十多五罪，用大福来对治五罪，还有五加分，还有用四圣地来对治所有的病。道家则是有生命自我疗治的六个方法，还有医疗的三大啊、哦，还有七种水的功夫。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把它整理出来啊、哦。最后一章就是我们的结论哦。我们的结论是讲，疾病是存有的一个污染，彰显的是我执跟法执。大医药王治疗的不是我们的短暂的肉体的生命，而是要强调心灵境界的究竟圆满，由疾病的对治当中体悟到止息杂念还有缘起性空的道理。佛教的生命医疗观是要我们体会宇宙人生的无常，然后来侧重止恶向善的这个样子断业的修行，借由四圣地的关照，我们来成就戒定慧三学的修持，我们来达到解脱。什么样子的解脱？超越生死的毕竟解脱、哦、好，好像时间非常的不够了、哦、我们可不可以不休息，然后我直接点名赞好不好？今天是我为张树胜老菩萨，就是许存芳的大菩萨哈，他的妈妈往生，我是7月4号开始为他回向，今天是七七圆满哈，所以让存芳知道一下。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 Q&A 的时间好不好？问答题好吗？OK， 所以我们赶快来进入 Q&A 时间好不好？好，我们来看 Q&A， 赶快放生。哎，这是有讲真答哈，我今天忘了给各位这个，待会你们自己来请哈。放生跟护生最大的差异在哪里？后面有挂符，就是哪一个经典来的？这是药师经，这上面大部分都以药师经为脚本来出来。那每一个问题都是各位大菩萨曾经发问过，在电梯口发问的。放生跟护生最大的差异在哪里？谁能够告诉我？好，来，宣如，有听经文法，好，三恶道，嗯，好，那护身呢 ？OK， 请继续，护身呢？护身差异在哪里？保育动物，对对，好好，最大的对他答对了，来，放生跟护身跟放生最大的不一样是在法义，就是说。护身就像我们看到外国人很有慈悲心，为了一个鲸鱼要回到大海洋，他们还要专机送他到中途岛住几个月半年以后，怕他不能适应大海的那个水性，好，要给他专机载运，然后在中途岛，然后给他一个安全的地方。那他做到的是放生还是护身？ 附身，为什么他没有对他讲经说法？为什么我鼓励你们养动物？你比如说你像我收养两条动物，流浪狗啊、还有一个是残障狗，我每天对他讲经说法。那每天像我现在出来上课，他们都在听闻那个大悲咒啊，所以那只十岁的狗，我相信他一定会背大悲咒啦，因为已经听了那么多年了，是不是？好，所以你对他讲经说法，这是非常重要的。记不记得药师经里头有一个宿命念，就是说你过去是如果曾经听闻经法，不信你造很多的恶业，因为他在听闻经法的过程当中，像蚯蚓，他在你对他讲经说法没错，把他放走了，他要去跟别人打打杀杀，他是沦堕到三恶道去的话，得宿命念的意思就是说，药师经哦，他说如果说他沦堕在地狱道里头，但是呢他会回忆起他曾经有人为他讲经说法，或者是为他回向，他记忆起那一个圣号的时候，他可以从那一个恶道当中离开那个恶道而得度。所以讲经说法的重要的地方是在这里，所以放生跟附身是非常不一样的。好，买生物来放生是否如法呢？放生的经典依据在哪里？有哪几部经是讲放生的？金光明经，还有呢？我的放生仪轨里头有哦，金光明经，对，还有呢？药师经，对，没错，还有呢？还有哪一部？好，没人答我答哈。大智度论有没有？大智度论有没有？还有梵网经有没有？好，所以这些经典都有记载，并且教导我们应该要做放生，特别药师经讲，他说放生可以修福。那放生具足哪三种施？哪三种施啊？财施，谢教授。非常好，来，谢教授来。好，那所以财施是指什么？你放生怎么具足财施？谢谢。放生怎么具足财施？怎么具足财施？放生为什么跟财施有关系？你是不是会花钱去买生物？那很多人就误以为说啊，你就是因为去买，所以就会有人去抓。可是我们的放生仪轨里头讲，我们有没有为抓的人回向？有没有？有，我们有回向给抓的人，希望他能够了知三世因果，他不要再去抓。好，再来，民国86年的时候，我就曾经在关渡宫前面，关渡宫在关渡，关渡宫那是一个道教的庙，对面就有很多人贩卖生物。我在那边曾经做过田野调查，田野调查就是说去做统计调查，100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买的是要去放生的。所以不是说因为买了以后，因为都是你们都是去放生，所以才会有人去抓来卖，是不是这样子？当然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放生买来算不算如法？当然是如法，否则你怎么来做财施呢？对不对？而且如果不如法的话，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经典来推广放生呢？说最诟病的放生，目前最被诟病的是什么？你大量的买了几十万，然后一口气就放了几十万的鳗啊、山鱼啊，破坏那个生态，那个是技术上面的违规。放生不是在那边，放生最重要是在心的问题，而不是你放的量的多寡的问题啊。好，为什么要请僧众诵经？药师经讲，请诸众生转读此经。为什么要请僧众诵经？你们都会诵经呢？为什么？拿药举手，才州会方。哦，师父有戒体。好，还有呢？上个礼拜我有提示过这个问题。师父的戒德，对，师父那个，尼众要守三八四戒嘛。还有呢？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没有？啊？身重是三宝之一，有没有人能够讲得更完整？你们两个讲的都没错，但是还不够完整，还不够完整。 对，是三宝之一。为什么是三宝之一？出家人为什么是三宝之一？好，我借这个机会考一下，出家人为什么是三宝之一？佛宝、法宝都比较容易知道。哎，出家人有些出家人很坏的，为什么也是三宝之一呢？对，最重要的是续佛慧命，住持佛法，让佛法能够继续持续永久下去。来，太远了哈，不好意思。好，所以请僧众诵经，最主要是三个原因，跟做大悲水，上个礼拜我讲做大悲水一样，一个是戒德的问题，那戒德就是涵盖，就是出家人他的愿力，因为他要续佛慧命嘛，哦，所以他是三宝之一。再来第二个是出家人，因为诵经是出家人的主要工作，所以出家人长期都有学习禅定，所以出家人专注的功夫是更重要。还有呢，还有一个出家人的悲心，所以他发愿要照顾众生而来，是那个悲心哦。好，所以出家人诵经这个药师经。好，药师经第四题，药师经继续讲，如果有病人，若有病人欲脱病苦，想要脱病苦，应以饮食及于资具随力所办供养毕除生。毕除生就是和尚和尚尼哦，出家人欲脱病苦跟供养法师有什么关系？累积功德，那你用病人的名字去布施也是功德，那有什么差异？你今天你家里有人病人，你用他的名字去布施也是功德啊，那干嘛一定要供养法师？而且记载在经典里头，若有病人欲脱病苦，你要帮助他脱离他的病苦，一定要去供养法师。为什么？众福田啊，众福田不就是哎，啊，你们一个人讲了好几个一个众福田。好，你的众福田是什么意思？出家人接受供养本来就是为了要让众生种福田啊，对啊，没有错啊。那跟病苦有什么关系？那如果是两个一样的话，我就不要出两题了，就代表两个一定有不一样嘛，对不对？是啊，那你们供养我的时候也都是把我当作像佛陀一样，我知道有啊，我感受到啊，我非常感恩啊。那可是这样子为什么跟病苦有关系？大家医王是好像没有关系哦。好好，来，法布施是最大的供养。快要接近了，你可不可以再把它讲清楚？他先讲清楚好不好？快要接近了，你如果没有讲清楚再输赢。法师为他开病开示得病的因缘，可是有些病人，我连才州慧芳的爸爸在青岛生病，我怎么为他开示得病的因缘？回向啊，那不是又跟第三一样？那是那可是布施法师跟无畏师有什么关系？无畏师是说救人于苦难当中，让他没有恐惧，可是布施法师，好，算他答对了，来，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啊，这题真的是不容易回答，因为为什么病苦啊，你要供养法师？第一个，上个礼拜其实都已经回答这个问题的，释迦牟尼佛说，出家人要身体没有病，要怎么样？为众生受苦。所以我有讲，我在为各位回向的时候，我是怎么回向的？我希望我回向到有病人，他是生病的人，我愿意为他代替他受苦，这一个力量帮助他脱离那个苦难。那你供养法师的话，是让法师有足够的这个维持他的身体啊。刚刚不是有正是怎么样？正是良药，为疗行哭，对不对？接受供养是为了维持，让法师有讲经说法的因缘，让这个因缘不会断，让众生能够因而离开烦恼，离开恐惧，因而能够听闻佛法，来得到大焰光、大光焰，就是得到让众生有开悟的这个机会。 这样够清楚吗？好，诵经是不是一定有效？我为什么会出这一题？因为有人告诉我他诵经没效啊。那所以你也可以回答我，什么样子会觉得诵经没效，跟诵经是不是一定有效？这个答案是肯定一定有效。那请问你为什么它一定有效？好，有功德力，还有没有其他答案？你是说，诵经可以让自己身心清净，身心清净，所以就不起烦恼，不起烦恼就不造恶业，对不对？所以我帮你把答案完整一点，对不对？对，没错。好，还有没有？跟佛菩萨相应，好，还有没有？啊、哦，非常好。为什么保证一定有效？佛菩萨发愿，比如说药师经讲说，我发愿让你第二大愿成就你的事业，你还会担心你的事业不成就吗？我讲过，我念研究所每一学期都是第一名，因为我靠第一名奖学金在过日子啊，对不对？那我并不是说哦，时时刻刻都在读书的那个人，因为我要做的事情真的是非常多。我又是那个古琴社社长，然后我又是那个爱狗社的那个召集人哦。我要做的事情非常多，福大有23条的狗，我不是说这些狗对我来说是怎么样，而是说你必须要有很多的时间去照顾它，你很。也就是说我的念第一名不是像人家每天都在那边 K 书这样子念，不是，我是仰赖菩萨的第二药师佛的第二大愿，他成就你，他既然都发那么大的愿要成就你，你为什么不敢让他成就呢？他既然有那么大的愿力，你为什么还怀疑说第三大愿要成就，让那个众生没有匮乏，有没有？好，那第十大愿要成就那个什么官司，有人要打官司，你为什么不去相信他？他既然，而且我上课的时候有讲，药师经药师佛发这十二大愿的时候，他成佛了没有？还没有，他是在阴地，还在阴地的时候发，他就是后来他成佛了没有？他成佛了，代表他的愿力他圆满了没有？当然圆满了，他才能够成佛嘛，对不对？那么大的愿力，你还在那边怀疑说，刚才我念哪里都不好，为什么会不好？因为第一个你不相信嘛，第二个你念经的时候有没有专注？你边念经边想菜市场哪一个人又欠我5块啦，然后又边想我的孩子在美国不晓得有没有乖乖在诵经啦，那这样子的话就念经的专注力比杂念还要多啊，对不对？那当然就会没有效，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是最大的切到要害的是愿力，是用菩萨的愿力来保证一定有效，你诵经一定有效。只不过好，念观音圣号跟念药师佛号功效有没有一样？怎么知道？念一佛等于念一切佛，还有没有其他答案？阿弥陀佛也是如来，是好，这是最浅显的，对，所以佛基本上是相通的，所以你不用挂碍说老师叫我念药师佛，可是我念观世音菩萨比较顺你既然念观世音菩萨比较顺的话，那你就请念观世音菩萨好了，佛基本上是相通的，是相通的好，所以东林答对了好，所以不用比高低，也不用比大小也不用去比说哪一个比较灵感，没有，兄弟姐妹之间是不是共业？来调查一下，认为是的请举手。那么多人吗？确定吗？好，认为不是的请举手。没有，好，那谁告诉我答案？你怎么证明是共业？我们学佛学理论，你看我每一次一定要讲很多的理论，就是帮助各位，你在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你讲得出来你讲的这个讲法是出自哪一部经，它的理论架构是怎么样，你才有摄受力量啊，对不对？ 好，所以你告诉我答案，为什么？因缘聚会。那这样子，今天你我也是因缘聚会，那我们不是就兄弟姐妹了？所以不通嘛，这个逻辑不通。顺慧，
业力牵引。
业力牵引是什么意思？业力牵引怎么证明？怎么证明兄弟姐妹是共业？怎么来证明？同一个爸爸妈妈，这是最明显的。对，好，答对一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原因？你至少你是同一个产道出来的嘛，是不是？你就已经是共业了嘛。但是相应就是业力相感应。好，这样讲的话，人家我同意你是讲对了，但是一般不学佛的人，他会认为说这叫做玄之又玄，听不？好，那有学佛的人当然听得懂，会认同您的讲法，没有错。但是没有学佛的人，你怎么证明他给他看说兄弟姐妹就是共业呢？好，是徒儿是同一个产道，这个是很清楚的。再来，你回家以后，你看到的家里头的每一个房间，每一个事物，是不是绕进去你的第八阿赖耶识？是不是？你的兄弟姐妹是不是也是同到看到同一个屋子？你也是长期在那个屋檐下，他也是长期在那个屋檐下，你们看到的东西全部扫进去第八阿赖耶识，你的第八阿赖耶识跟你的兄弟的第八阿赖耶识有没有部分是一样的？既然有部分是一样，是不是那个相同的部分是不是叫做共业？我们同时住在，我们同样在这一个讲堂里头讲经说法，你我有没有共业？有啊，一样的解说的方法嘛，所以很清楚的知道兄弟姐妹确实是共业。好，我今天就是先出这个考题。好，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个影片，这个来不及，下个礼拜试试看。下个礼拜是最后一堂课了哈，我们要讲佛灭度后观念藏诵经的殡葬观哦，所以我们要盖棺论定了，对不对？好，那我们要会讲起土为塔、花香供养、波的教化，很重要。我们会讲到舍利子啊，舍利的礼敬啊。您现在的看到的是巴拉古尊者的舍利，他是健康第一啊。好，所以呢，感恩各位大菩萨您的聆听哦。你看我放了一个表在那，是代表什么？我们已经开始在倒数计时了。好，所以呢，期待下最后一周跟您再相逢了哦。好，谢谢各位。